请一位弟兄来多帮我们做个祷告哈，蒋超弟兄好不好？带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
让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能够真正明智于神的教导，进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上次提到那个，我们上次讲了雅各书的简介哈，我们从有历史性的角度去看，然后从一个文学性的角度去看。那么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哈，那么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来看雅各书的这个文学题材，我们看到其中的不同的成分哈，它虽然是书信，但是我们是把它认为是一般把雅各书看作是新约中哈，在新约中跟旧约的希伯来智慧文学最相近的一本书哈，在新约中与这个有人被称为这个新约中的智慧书哈，跟旧约的这个诗篇、箴言、约伯记等等哈一样哈，是一个被称为一个新约中的智慧书哈，它有很多的希伯来智慧文学的特点，我们上次有提到过哈，大家要讲义的话上面也有。那么我们的一个结论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文学题材哈，需要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它的这个里边的内在的这个相互关联哈。但是这个相互关联并不是以一个好像一个线性的哈，前后的这顺序 sequential 的这个顺序下来的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如果大家翻到这个就第一课讲义的这个背面哈，第二页哈，第一课讲义的背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结构。雅各书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这个结构，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都有 struggle。你看大概十本解经书的话哈，他们对雅各书应该有至少八九种的结构的划分啊。所以你看每个解经家也好哈，那么牧师也好，对雅各书的结构都有特别的这种他们的看见哈，我只是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是以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录像里面那个，就是那个他们第三千禧年的他们的教材里边哈，这是他们的一个划分哈，他们是把一个智慧为主题哈，那么把这本书呢就分成这个智慧与喜乐哈，智慧与顺服，智慧与和平。等等哈，那么这个当然他们的这个前提哈是说这个智慧哈是虽然它是这个整本书的最最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哈，那到底是不是呢？我想这个不同的这个牧师也好，解经也好，他们其实也有不同的看见哈。至少我们如果在这个季度哈，我们仔细看下去的话哈。仔细看下去的话，也许我们大家看到，其实这个雅各书的主题，也许虽然它是智慧书的题材哈，虽然它是智慧书的题材，但是呢，也许它的这个智慧这个主题本身哈，并不是这个雅各书的最大的一个主题哈。它提到很多的尤其是讲到我们以后会讲到哈，听道、行道哈，信心与行为哈，那么。在得到从上面来的智慧，我们怎么能够依靠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哈，把我们的生活哈，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行出来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雅各书的 focus 哈，一个重心哈，所以我只是大概列一下，让大家有这样一个概念哈。那么另外一种结构的划分呢，也是一个比较被至少目前哈被很多人接受的哈。那么在原来在那个。伊利诺伊州哈有一个那个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了哈，在那个三一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哈，现在应该是教授了哈，他 Douglas Moo 哈，那么他的雅各书的解经哈，他雅各书的这个解释哈，是一个比较，也是在至少当今是一个比较可以说权威性的哈，或者是常被接受的，在很多这个解经系列书里边哈，都是被纳入的哈。那么他的一个 划分哈，是这个第二种哈。那么他把这个后面再把它分成几大部分哈，试炼与成熟啊，然后呢，在行为中看出真信仰哈。那么群体中的纷争，然后是这个基督徒的 world view 哈，这个世界观哈，怎么体现出世界这个在我们的世界观哈，我们的 world view 上体现出我们的信仰哈，那么的一些主题哈，最后结束的劝勉。我也不会仔细的去一一的来解释哈，不过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结构哈，蛮好的一个结构哈，所以大家自己在查雅各书的时候呢，也可以按照这个结构去看一下哈，我觉得也是蛮有益处的哈。那么第三种的这个划分哈，第三种的划分是，这个是我也在这个课程里面是我个人比较有感动有得着的哈，那么。是有一个英国的这个圣经的学者，他 Richard Bauckham 哈，那么后来还是那个我们的英文堂的传道哈 Arthur 介绍我一本他的书哈，我看了之后也蛮我觉得很有益处。那么我这个略加修改之后哈，那么大概是就是我们就列出的这一个这个结构哈，它的这个结构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是一个第一个。部分当然是这个问候哈，一章一节哈。那么第二部分呢，是一些雅各书的这个系列的主题哈，就是第二部分其实就是第一章，第三部分是第二到五章哈。那么这样的划分很简单哈，不过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它我们怎么去看哈。所以也许呢，我们这样好了哈，我们今天就花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把雅各书打开哈，我们就把我们的第一章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朗读一下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哈，这个第一章也是很我觉得是引入了雅各书的很多的重要的主题都在第一章里面哈，那么这第一章我们也会。可能恐怕我们这三个月的时间哈，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哈，那最多看的哈，也许是第一章哈。那么第一章之后，其实你会发现第二到五章的很多的段落哈，都是支持这个第一章的这种论点哈，第一章的主题。我们是就找到哈，我们就一起哈，把第一章我们读一下哈。找到一起来哈，一二三。做上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感谢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在第一章中哈，我们就看到了整个这个雅各书的这个作者的一个主线哈，就说他是以先面对试炼开始的哈。那么在试炼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在当时的散住在各地的哈，当时是以犹太人为角为犹太人为主，后来又加进外邦人的这些散住的教会哈，都是经过迫害的哈，在他们的当时哈，那么在这样的落在这个百般的试炼当中哈，如果所以雅各书这个使徒哈，一个教牧者的这个口吻哈，那么要去劝勉在这样的落在试炼中的那这样的一个信徒哈。但是那么在试炼中我们看到在雅各书第一章哈，有两个地方讲到试炼，对不对？一个是这个第二节开始哈，到第四节的时候讲到这个试炼。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主题是在哪里呢？在第十二节哈，第十二节之后又提到这个试炼。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发现那么我们涉及到有两个可以分辨的词了哈，一个是试炼，一个是试探哈。这个我们以前的教导中哈，我们也都提过哈。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试炼中哈，那么如何来面对试炼不是那么简单哈，不是那么简单。那么，但是如何能够去分辨哈？如何在这个试探中能够去能够站立的稳呢？所以要怎么样？要保罗这个，所以雅各说，他说你们要应该缺少智慧的哈，应该求厚赐与众人哈的上帝哈。那么所以那在试炼中呢，我们首先就是要寻求我们如何去应对的智慧哈。所以就引入了智慧的主题哈。那智慧的主题也是不止一个地方，在第一节的第一章当中哈，从第五到八节讲到智慧。那么要寻求那个智慧的源头哈，就是上帝。那么在寻求智慧的时候，那么在第一章也是两个地方哈，第五到第八节。那么然后呢，但是这个源头哈，智慧是从上面，不是我们自己得来的哈，是从上面来的哈。所以在第十六到第十八节的时候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的眼光哈，转向上面哈，看到这个神，这个智慧是从上头来的哈，从上头，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哈。那么要从神来寻求这个智慧，那么寻求智慧哈，凭着信心去寻求智慧之后，那么怎么去行哈？怎么去行啊？所以那么主题就转向了转向了这个我们听到还不够哈，要怎么样要行道哈。所以你看到第这个21到25节哈，这么第21到25节就是讲到，那么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救我们灵魂的道哈，要怎么样？ 要去行，怎么去行，那么所以这个主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就在这里被引出来了。那么我们有了寻求智慧，那要不能光听到，还要行道。那么如何去行呢？那实际的主题我们在第一章中能够引出来的，像贫富第九节的时候，贫穷和富有的主题在里面，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在我们涉及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事物质的，涉及到我们物质的生活，在贫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基督徒应该怎么做。那么在第十九节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舌头的问题，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么只有舌头的问题就引出来了。那么还有第26到27节，那么除了这个舌头之外，还引出那么我们如果要行道，要把这个敬虔的生活行出来，还要有怎么样，有这个怜悯的心，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还有怎么样，还有我们的圣洁，我们不沾染世俗，所以这些就是行道之后保罗提到的这那么一二三四这四个主题都在第一章引出来了。那么我上次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们上星期有留个作业那么要把我们以后的2到5章的经文你大概其实你很多的中文的圣经已经给你画出段落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2到5章那么跟我们前面第一章说出来的这个主题面对试炼寻求智慧行出神的道，行道的一些具体的表现。那么在第2到5章我发现绝大多数主题都是在第一章引出来了那么作为跟第一章的主题的一个呼应。那么我们可以我们这里不用那个我们不用这个一一的看了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就看几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智慧，寻求智慧那么第2到5章什么地方又提到了智慧，又提到了从上头来的智慧，有没有人回答？有没有人回答？有没有人回答？台星有没有？从哪里？从第3章的最后一部分13到18节又讲到从上头来智慧了好，那讲到提到这个听道行道那么在后面2到5章又有什么地方讲到行道，讲到行为？讲到除了我们听到我们的之外，讲到我们信了之后还要我们的行为，还有我们的什么地方？哦，对，珊珊提到的第二章的，我们从14节开始到后面都是讲到信心与行为的关系涉及到我们如何我们听到的道理我们说信了那么我们到底是不是信了那么这个信心行为的主题那么最后有深入的展开那么还有个例子舌头，讲到那么勒住自己的舌头什么地方讲到舌头大家都很容易看那个第3章的这个1到12节都专门的来讲那么所以还有好多的贫富的主题在后面什么地方第5章有警告富足的人刚开始那个。所以我们看到，所以这些你要看这个我们有那个大纲的话你发现我那个上面那个我有标下就这个第2章的这个段落跟第1章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看一下之后我们发现原来这个也许看起来好像这个雅各书没有什么好像逻辑的顺序那么其实你发现里边的这个内在的关联非常的紧密那么我们在里面看到那个这个作者的一些心意在里面好，那这是我们讲到 这个雅各书的，我们从一些文学性的题材哈，它的结构来看这本书。那么我也很快的提一下哈，就是你看到我们这个讲义的最后一部分哈，雅各从一个神学的角度哈，来看的话哈，那么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值得讨论的主题哈。雅各书的一个特点，我就这里主要提两点好了哈，就是也是一个只是稍稍提一下哈，就大家知道。那么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的来深入的来讨论。一个是雅各书呢，其实跟其他的书信相比哈，新约的圣经其他书信相比哈，这有人这也是可以说是就忽略雅各书或者是甚至不喜欢雅各书的一个理由哈，就是你发现这个。这本书里其实提耶稣基督这两个字哈，提耶稣基督很少提到，这是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书里面去找，除了刚开头哈，就讲到这个做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之外，后面就是很少提到哈，就说耶稣基督，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哈？这个是可以值得去思考的哈，以后我们还会再看。那么第二点我上次也稍微提及哈。那么就是讲到称义啊，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哈，是从书面上来看雅各跟保罗矛盾的地方哈。雅各讲到他说雅各说那个这个二章哈，他说你称义不是只靠信心，也要靠行为。那么保罗说称义单单靠信心啊，不靠行为啊，所以这个怎么调和哈？以前我们也讲过，我们大家多多少少这个题目，我想如果在教会在信主有段时间哈，也许已经有一定的看到哈。如果没有，如果你还是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哈，那么这堂课就来这堂课就对了哈。那就我们可以以后我们会有专门的地方哈来讨论哈，也许是第三第四课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讨论哈。好，那么其他还有一些讲到律法的主题啊，对苦难的主题啊，这些都是在也是从一个就像我上次提到的哈，就是我们从神学性的角度，就是超出雅各书，从整本圣经其他的新约旧约的书信来自己看这样的主题哈，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得着哈，所以我们以后会来查考哈。那么当然就像我们第一次讲，我们其实说这些讲到。其实不是说要增长我们的知识哈，是说最后说看这些，那跟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哈到底有什么关系哈。那我们这个第一课就算差不多结束了哈。那有没有到目前为止哈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进入这个我们的第二课哈，进入我们的第二课。我上次也提到哈，就是也许让我们这样听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有我们的个人，不只是听我讲哈，那我们也有一些讨论，也有一些你个人的一些你的这种跟随在里面哈。所以其实我的讲义里面呢，其实跟你们的讲义不太一样了，你们的讲义里面是有些是要填空的哈，我自己的已经填好了哈。那么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起来讨论，也许你就可以有了这个答案填进去啊。你如果也有疑问，那么你这个甚至说你最后下来啊，那你把标准答案给我也可以，你就事后你课后来找我，我也可以跟你分享啊，这没有什么秘密啊。好，那我们就换到我们的雅各书的首先的开篇提到的一个主题哈，是面对试炼啊，面对试炼。在当时的教会哈，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对他们俩非常实用的啊，非常切跟他们的生活相关的一个主题。那么在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章的，我们刚才读过了二到四节，二到四节哈，那么讲到首先提到这个试炼哈，那么讲到。你们落在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哈。一个以前也提过哈，一个这是一个以命令式的口气提出来的一句话哈。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那么讲到落在试炼中呢，我们应该如何去行啊？那么这是雅各在这本书中十几次的用这个我的弟兄们作为一个他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段落的开头哈，所以是很强的一个牧者的口吻出来的哈。那而且那么谁是我的弟兄们啊？我的指的是什么？是信主的哈，教会里的信徒哈，神的家哈，神的家中的成员哈，我们说或者说神的家或者神的有形教会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哈，这个成员都在里面哈，这针对信徒的哈，针对信徒的这样的一个口吻。他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啊，这个英文说the trials of various kinds 哈，那么中文翻译的很好，叫百般试炼哈，各种试炼的意思哈。那么所以这是开篇题，说明什么呢？说明说意思是说，那我现在讲下面要讲的哈，是针对一般性的哈，所有的试炼的哈，你在各种的试炼的场合哈，那么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哈。那么当然后面我们提到有一些我们在听到之后要行道哈中有一些特别的试炼哈，贫穷也好哈，那么在世俗中的一些引诱也好哈，那么还会有特别的，但是从开头来看，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一般性的概括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在你们在这个落在哈 fall into 哈，在这个你们这个很多时候就意思是说，这个是不管你喜欢也好，不管你不喜欢也好啊，我们都会落入哈、啊、落在哈、啊、这个在这个百般的这个试炼中哈、啊。那么在这个里面都要以为。大喜乐哈，都要以为大喜的哈，那么这个喜乐呢，其实不是说是一个病态的哈，好像这个，因为大陆的话叫什么，叫所谓的阿 Q 精神哈，这个就是好像虽然不喜乐哈，我就强逼着我自己喜乐哈，而是一个，所以在这个里边这个所以你看第三节开始是什么？他是说保罗这个雅各说因为哈，就是这后面是解释哈，解释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看为大喜乐哈？看为大喜的原因不是说是一个这种哈那个强人所难，而是说你看到这个你的苦难也好哈，你试炼中所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样的结果，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成长哈，那么在这个里边看到之后，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个看为喜乐哈。所以这是三到四节讲到，就是说，因为你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哈，就生忍耐啊，但忍耐也当成功。在看到这个首先提到哈，这个试炼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考验哈。那么这个。试炼哈，那么这里它英文是 trial 哈，那试验呢？试验是 test 哈，试验和就是考验的意思哈，试验就是考验的信心啊，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哈，在试炼中呢，经过这样的考验，这个考验是怎么样？是有目的的哈，那这个试验哈，我这里稍微的也可以，我们稍微的展开一点点，就说那个什么叫试验哈，信心经过试验哈，那么。这样的试验在圣经里面是怎么理解哈？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就稍微后面一点哈。那么有没有哪位弟兄或姐妹给我读一下哈？彼得前书的一章七节。好，谢谢珊珊哈，那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美。所以你看到这个字哈，出现两次， 被试验就像就比什么呢？比那个被火试验。什么叫做被火试验啊？什么叫做被火试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再有哪位弟兄姐妹读一下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一节啊，这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哈。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一节，找到谁来读一下好不好？哪位弟兄姐妹读一下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一节，你们不用等待，找到就可以读，就大声念出来哈。好，谢谢哈。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哈。所以你看到这个，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圣经原文里这个试验，这个对不起，试炼哈，试炼火有个火字旁，中文有个火字旁哈，所以你看这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那个字的意思是用火来炼金炼银的那个过程哈。所以雅各书说，他说你们信心经过被试验哈，这个试验是这个就用火来炼金炼银那样的一个试验哈。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哈？目的是什么？你怎么来理解这个试验的含义哈？从这个，如果从这个圣经里其他还有很也其他一些也提到这个字哈，所以这个字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或者说这个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呢？哦，慧平说了哈，所以叫第一个是什么？你练金炼银要怎么样？你把它练是要去除什么？杂质哈。去什么叫去除杂质？净化，让你更纯净，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含义是什么？要首先要这个 purify 哈，这个试验要让我们能够信心要更纯净哈，来没有杂质哈。那么之后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含义？我刚才听到一个谦卑，袁玉长老，
就是在那个环境里头，你可以endure
哈、啊，怎么样去 endure？
就是环境很恶劣。那个人呢，能够 go through 这个 process。
对，你们家里面那个有那个，如果有 barbecue 的话，它有那个铸铁的哈，那种啊，铸铁的有时候很硬，你把它你摔到地上之后，它很容易就摔碎了哈。但是你那个你铁炼成钢之后啊，就不会怎么样，不会碎，对不对？所以说那个 purify 啊，净化之后是有目的的，还是要怎么样？要更坚固哈，更坚强哈，就是说是这个 strengthen 哈，就是说你，所以我们信心要经过
这个考验哈，经过试验哈，要让我们能够更 purify 哈，要能让我们能够更纯净纯洁，要更坚强更强化我们。更有力量哈，所以这个是所以信心试炼的这个意思哈。那我们不会说每个，我们假如说要这么讲的话，那我们可能要讲很久很久哈。我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提一些例子哈，就你看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可以在这种经文哈，那么在在个字里边啊，可以这个有很多丰富的含义在圣经里面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经过试炼，经过试验哈 ，sorry， 经过试验哈，那么就生什么？忍耐哈。这个忍耐是什么意思哈？所以圣经里这个也许我就把它先提出来哈，就圣经里其实提到你去看这个忍耐。就翻译成忍耐啊，这个字的哈，就是尤其是新约里面哈，一般是
一般有两个，虽然是同一个字哈，同一个词，但是它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在里面哈。一个是提到是对人的这个，对人的我一般被称为是这个所谓的忍耐哈。那么也许我们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对人的，这第一道提到对人的忍耐哈，英文一般是把它译成是，你看到那个英文是 patience 哈，patience 啊，忍耐，对人的这种忍耐哈。那么在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很多很多了哈，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哈。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找到哪位弟兄姊妹可以就给大声念出来哈。好，也要向众人忍耐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意思对，众人的忍耐哈，对人的忍耐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哈？有什么？有包容的意思哈，有更耐心，对人更耐心一点的意思哈，就是你你在你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哈，这个比如在教会里面啊，这个你有人你看唱歌唱得很大声啊，在我们会众唱诗的时候啊，也许你觉得哎呀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刺耳哈，所以但其实我们弟兄姊妹都在敬拜神哈，所以要求我们也要有包容的心哈，所以忍耐哈那么对众人的，对人的耐心哈，对我们，对你的弟兄姊妹，对你的家人哈，这种爱心圣经里讲了很多哈。那么还有一种忍耐哈，在圣经里提到是对事，对环境的忍耐哈，对事和对环境的忍耐。这个在也是这个不太因为这个你要中文翻译总是要不是说那么理想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你要看的话，英文的话是不同的字的哈，但中文都翻成忍耐，但是所以也许中文的更贴对事对环境哈，那也许可能更适合一点叫坚忍哈，所以你看到那个英文它是叫这个 steadfastness 啊，所以讲到对事对环境哈，讲到是其实 steadfastness 是对对这种环境的里边的坚忍哈，这种持守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个例子就好了哈，我们就刚才也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看着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4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四节哈，请哪位弟兄帮我们，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哈。对不起，我看错了哈。好，对，甚至在我们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存忍耐和信心。好，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的忍耐其实不是对人的耐心，而是说对环境啊，对这种你的对事物的啊这种忍耐哈。你看英文的话哈，应该是这个或者是 enduring 或者是 steadfastness 哈。那么所以这个是原来是其实是不同的一个字哈，不同含义的一个字。那么你们觉得这个雅各书四章，对不起，雅各书1章3节的这个忍耐是哪一个？应该是第二个哈，应该是后者哈，应该是。那你怎么来理解这个地方什么叫忍耐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哈，很快的讨论一下哈。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亏欠哈。所以这个对事的忍耐哈是怎么样？是一个
圣经里有很多类似的，新约圣经有很多这个主题哈。那你怎么理解这样的忍耐哈？一般你要中文的话哈，我们说你这个人，哎呀，你要忍耐哈。那你头脑中一般想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忍耐哈？被动的哈。很多时候我们提到忍耐哈，就像那个，其实不只是基督教啊，佛教也提忍耐啊。但很多时候宗教，哎呀，问人们为什么需要宗教啊？这个有受苦啊，这个人生无常啊，无常即苦啊，那你要忍耐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东，尤其是东方文化里面，我们提到的忍耐是一种很无奈的哈，你就多忍忍吧。很无奈的啊，这种被动的、软弱的这种忍受哈。那么，但是你要从我们刚才看到哈，这个雅各提到的这些字哈，信心经过试炼哈，火炼金炼银那种试炼哈，就生忍耐，就生出这种坚韧哈，就生出坚韧。这个不是一个那种哈，不是一个软弱、被动、无奈的忍受哈，而是一个怎么样？它是一个积极的哈。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主动的，是一个挑战性的这种回应啊，这种挑战性的回应啊。那么这个圣经里有很多地方啊，那个像我给大家读，比方说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这个11章23节啊，使徒行传11章23节哈，那么看到这个讲到那个教耶路撒冷哈，他们打发那个使徒巴拿巴出去哈，到安提阿。他说他到了那里哈，巴拿巴到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勉励众人哈，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哈。所以你可能会觉得，也许平常没有想到，但是其实你要看仔细的翻译的话哈。这个字哈，这个被11章23节使徒行传11章23节讲到的立定心志这个字啊，原来字就是这个雅各书1章3节的这个忍耐这个字哈，所以这个忍耐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坚固的哈，是一个立定心志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也看到这个此处。我们从这个试验，从忍耐的含义看到，我们其实哈，我们在一个，我们的也许是逆境当中哈，也许甚至是苦难当中哈，那么我们的要看到，如果神的心意哈是要让我们要经过这种熬炼哈，要经过这个熬炼，那么最终呢是要有这种心智的坚固和立定心智的这种坚固和坚忍在里面的哈，那么。也许你要这么去看神的心意的话，也许你对你的周围的这个你的境况的理解哈，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理解哈。所以愿意神呢也带领我们，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又回到第二节哈，那个雅各说啊，你们都要以为大喜乐哈，怎么去最后说能够从一个忧伤变为喜乐是怎么样，你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你要看到神的心意，要让你学到什么东西哈，看到神的心让你学到什么东西。那么在里面呢，我们能够神说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哈，让我们对环境有这样的一个坚韧。那么之后哈，那样之后你就也许你就我也许能够开始喜乐哈，也许这个喜乐并不是一个平常我们高高兴兴哈啥事都没有的那种喜乐，而是说是一个真正的哈，能够体会神心意的更深层次的这种喜乐哈，那个和平安在里面哈，所以这个是愿意我们能够在思想神的话语哈，我们能够也让我们学到这样的一个功课哈，那么我们能够去向雅各所告诉我们的去行哈。好，那我们下面还再看一下哈，那么。讲到他说忍耐怎么样也当成功啊，忍耐也当成功，这个很也蛮怪的一个词哈，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哈， 那么这句话怎么看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也许我们稍微的更深的看一点，就是说，提到啊，那么忍耐也当成功哈、啊。那么你发现原来这个，你如果到那个钦定本哈、啊，到钦定本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他用的是 do its let steadfastness do its perfect work 哈 啊, 啊，就提到这个。这个成功哈，那么去是一个 perfect 有这个含义哈，那么然后呢，然后使你们这个成全哈，然后 so that you may be perfect， 哎，又出现了一个字哈，同样字哈，你发现就说中文是不一样的哈，但是这个成功跟成全哈，原来在这个原文里面哈，在英文里面的都用了这个同一个字哈，但这个。这个字用在这个不同的地方，你发现它们的含义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哈。那什么叫做你们忍耐也当成功哈？这个忍耐是怎么样？它是这个成功指的是一个过程哈 ，process 哈，这个过程的完成。到底哈，原文的意思是发出全部的功效的意思哈，是完成他全部的工作的意思哈，所以这个成功啊，这个让我们完备哈。那么第一个字他说是我们要这个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试验的过程哈，是指专门那个过程。那么他说，然后使你们成全完备的时候，那个成全那是怎么样？是结果哈，是个 result 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虽然是两个字哈，都用的是我们都用了我们原来说的，就是因为通常说完美啊、完备啊、成全这个意思哈，但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过程，
一个是结果哈，一个是结果哈。这个，所以这个作者的意思哈，就是说这个忍耐哈，忍耐要这个怎么样，要 take its course， 要这个过程哈，要完成啊，要发出它全部的这个过程，神要你经历的这个过程啊，经历之后才会有什么，才会有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个完备啊，属灵最后的成熟啊。那么在这个第十二节后面啊，后面所以十二节的雅各说什么？他因过啊，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啊，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但是你要得那个生命的冠冕，首先要怎么样？要经过这个过程啊，要经过这个过程啊。所以这个也许我们可以有讨论，有一些看见，就是说。很多时候哈、我们其实比较喜欢直接跳到结果哈、不太喜欢那个过程啊，尤其那个过程我们不喜欢的时候哈、但是呢，当你发现神有的时候没有很快的把你的个人的生命里的挑战啊拿走，那个挑战你祷告说这个，哎呀，求神让我这个把我的身上这个刺拿走吧。神不一定马上就把他的挑战拿走，这个在你的家庭也是一样啊，在你的教会，在教会也是一样，所以你发现在教会里有的时候，哎，的确还是有冲突啊，的确还是有纷争，教会里面的确还是有很多也许是我们不太喜欢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时候神让我们问的是什么？问的是说，那么忍耐啊，所以回去哈、把这。也许背诵一下这些经文哈，但忍耐应该成功啊，所以那个成功是过程的意思哈，那个就神是要神的心意哈，是要让我们经过那个过程，有的甚至是痛苦的一个过程啊，但是那个过程要这个要经历那个 course 哈，那么我们才能学到那个东西哈，甚至是管教，那个管教那个你要经历那个管教哈，你才能够学到那个东西哈。这个我想我们自己啊、都有这种经验哈、也许都有这种经验哈、那么也许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分享，有没有分享？有。哦，好。
那个，我想要分享的是诗篇二十八篇第五节啊。诗篇二十八篇。第五节哈，是这样说的。我来念哈，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那我首先看到的是，当我们要经过这个忍耐的时候，第一个步骤是我们的态度要先调整，说我想要看见啊，没有这个看见呢，这整个的过程呢，这个试验的过程呢，根本没有开始啊。所以这个看见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应用到我们教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即使我们今天领圣餐，我们的心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在里头的，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继续聊天，继续漫不经心的，甚至在领圣餐的时候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继续手上做我们的事情，并没有在祷告当中，或者是你根本没有想要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因为你觉得是一个 burden， 那么很可惜的，你这个试验的过程根本没有开始，真的不会有开始。所以我们学这个课程是要检验我们自己，到底我们当如何跨过第一个关键点，这是我分享。
好，谢谢袁玉哈。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经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哈，日常的生活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事情的发生哈，那么我们也会，然后我们自己有一个心意，然后我们有时候我们就祷告呢，我们就顺着那个心意。那么神啊，我这个以及我的孩子哈，这个孩子身上的挑战哈，夫妻中的挑战等等哈，那么求助你，这个你来改变哈，求助你来帮助哈，真的没有错了哈。但是呢这个诗篇二十八章五节的这个这经文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听。有的时候说那我们也许是让我们要先留心哈，神的手所做的，神为什么会允许有些事情的发生啊？这个是发生体现出我哪些方面的亏欠或者过失哈？从我们自己身上能够看到的话哈，那我们意识到这个是一个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啊，那么我们才能有方向哈，有目的的这样能够去回应哈啊，所以能够在我们遇到的这种事件里面去体会神的心意哈，那么在教会里也好，也是一样哈，所以我们也常常，如果我们能够一起这样去做的话哈，我觉得这个神会祝福哈。好所以大家回去哈，也可以自己来思考哈。那么我们在查考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也许你这不是说在这里哈，有或者从时间，或者是从一个在这种公众的场合，你不是说你可以分享哈，但是也许回去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哈，可以。那么我们的这个挑战哈，如果还在的话哈，那么神的心意如何哈？我们如何来经历这个过程，经历这个能够去发出这个神的果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让我们从中学到这个东西哈，学到该学的东西。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叶江啊。
诗篇第84篇5-6节来。84篇第5节，这个过程是靠上帝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那个结果是像第6节，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同样的，在何西阿书的2:15节也讲到，上帝用美物，就是用他创造天地的话语，以及叫我们活着的话，在何西阿书2:15节也讲说，主赐他雅各谷， 就是麻烦谷 The Valley of Trouble、
嗯、
后来作为指望的门 A Door of Hope。 我们虽然经过麻烦谷，但是靠着主的力量，这一个麻烦谷最后成为指望的门。因此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在诗篇六十八篇第十节十九节那里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
阿门。很好的分享哈，谢谢这个余娇姐妹。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哈，那么很多时候这样的心意哈，在圣经里面神是让我们要经历啊，要面对。那么这个经历面对哈，那我从雅各书的经文还有从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经文哈里面看到的是说，我们的态度是一个积极的回应啊，是一个在面对信心的考验当中的和一个迎头的主动的有力的一个回应哈。那么从中能够成长啊，能够所以我们就不会永远在那个 Valley of Trouble 哈，在那里面打转哈，要不我们总会在那里面打转哈啊。所以感谢主哈，让我们来思考，来一同的长进哈，一同的长进。那么我有一个可以说是小小的作业了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其实圣经里讲到，尤其是对信徒的劝勉的时候啊，讲到挑战，讲到试炼，讲到苦难啊，讲到患难啊，地方其实蛮多的哈。那么我们在雅各书哈，这也是开篇的一个主题。我们也看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哈，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啊，那么罗马书第五章啊，患难生忍耐哈。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哈，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那么保罗书信其他地方也有讲到患难的主题。那么雅各书第一章讲到这个受苦、苦难、患难啊。彼得前书第一章啊，也讲到同样的主题啊。所以你们可以回去，也许参照一下哈，我们的苦难、患难中哈，我们的那么圣经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导哈？你发现也许。有些众使徒哈，三位不同的使徒，保罗、雅各、彼得他们讲也有讲到同样的东西啊。但是你回去仔细思考，也许各个使徒的侧重点也不太一样啊，所以也许这个也许是比较一个叫笼统一点哈，就说这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题目哈 ，open-ended 哈。那么回去你可以。也许在灵修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下哈，思考一下哈。如果下星期的话，如果我们有时间，也可以如果有分享，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好，那好，我们讲到了，我们就看了三节的经文哈，第一章的第二到第四节，看到如何来面对试炼哈，在我们的生活中哈，如何来面对试炼哈，那么第。我们在看到这个雅各书的，那么其他在雅各书它的主题在有变化哈。那么主题的这种变化之后呢，在第十二节开始哈，十二到十五节哈，保罗又回到了这个试炼的这个主题哈。那么就在其中也让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个主题来关联来看的话，十二到十五节哈，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雅各的劝勉在里面。首先哈，这是一个可以说也许不是直接有关系的哈。那么因为第十二节我们刚才讲过，讲到过程，讲到结果，那么结果是什么哈？结果雅各书十二节说，经过试验以后哈，必得生命的冠冕。那么在圣经里很多新约的地方也提到这个，讲到冠冕哈，讲到奖赏哈，
这个 reward 哈。那么以前我们也有一个，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哈，在那个我还跟那个袁玉长老的时候讨论过哈。那么一个问题哈，那么今天也可以问大家一下哈，基督徒是否应该追求这个属灵的奖赏啊？基督徒是否应该追求这个属灵的奖赏哈？这样好了哈，因为我需要不能太晚结束，那么把这个也作为一个作业哈，大家回去来先思考一下哈，基督徒是否应该追求属灵的奖赏？那么我们先最后花大概5到10分钟，我们看一下这个主题哈，就说这个试炼与试探哈。我们看到应该好几个同字不同意的这种地方哈，这又出现了哈。那么其实在第12节，和合本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你要看这个中文的新译本哈，这里翻译成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啊。所以这又是一个在尤其在第一章里面一个蛮重要的地方哈，让我们能够能够有仔细的来观察，能看清楚哈，就是一个是试炼哈，一个是试探啊。那么在那是不是因为和合本和新译本不一样嘛，是不是哪一个版本翻错了呢？其实呢这个在原文都是一个字啊，原文里边这两个字是一模一样啊。那么在当今的这个比较现代一点的英文版本还有这个中文的版本里面哈，都是一般都已经在翻译上已经分清楚了哈，已经分清楚了哈。所以一个试炼与试探哈，虽然是原文是同个字哈，那么也许有发现啊，其实这个同一个字呢，在不同的上下文也有不同的意思啊，也有不同的意思。那么在这个不同的意思哈，在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在这里哈，那么在一章三节哈，一章二节哈，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哈。那么同样在彼得前书也有同样的字哈，在百般的这种试炼当中哈所以那个试炼是怎么样？是一个 external 哈，是一个外在的哈，是一个外在的这种苦难哈。所以这个时候一般是翻译成试炼或者说 trial 哈。那么还有同样的字呢，在用作试探的时候哈，用作试探的时候一般是指的内在的哈， internal 哈，内在的这种引诱哈，这个时候一般会我们翻译中文会翻译成试探，那么英文是一般翻译成 temptation 哈。那么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一样的哈。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也看一下，就是提摩太前书哈，6章9节，找到谁来帮我们读一下哈？提摩太前书6章9节，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藏在败坏和灭亡中。
好。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他是把它翻译成这个叫做Who desire to be rich fall into
temptation 哈，就是迷惑哈，这里它是翻译成迷惑哈，所以它原文的意思是这个试探的意思哈。那么还有些地方，那么大家在遇到读到这个试炼试探或读到这个 trial 或 temptation 哈，那么大家以后可以知道怎么来分辨哈，怎么来分辨。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哈，那么我们看到雅各书的十三节开始，那么就开始讨论如何来分辨这个试炼还是试探的问题哈。那么第十三节说，人被试探，同一个词哈，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哈，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哈。那么讲到这个人被试探哈，不可说我被神来试探哈。那么在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命令的口气说的 ，Let no one say when he is tempted, I'm being tempted by God 哈。就那么讲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可以想象，也许在我们。在当时的教会那个情况哈，在落在百般试炼中的当时的信徒，也许有这样的一个埋怨哈，也许有这样的埋怨在当中哈，我被神试探哈 ，God is tempting me 哈，那么所以雅各在这里要来驳斥这种说法，要来驳斥这种说法哈，那么讲到他说神啊，他说这个神不能被恶试探哈，他也不试探人哈，所以提到我们试探啊，经过试探不是被这个试探哈，那个源头哈，不是上帝啊。那么神真的是不试探人吗？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读一下创世纪的22:1哈，找到请哪位帮我们读一下啊？这个创世纪22:1啊，大声来读哈。
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要所指示的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那么这里看到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啊，便呼叫他说：“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也记得哈，这个是一个神给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哈，要献以撒为祭哈。我们再看一下诗诗记22:22，找到，请在哪位帮我们读一下哈？诗诗记22:22。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遵守我的道不肯。好，我们也记得这个地方哈，神在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所以在我们看到在第再看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历代志下32:21，再请一位弟兄或姐妹们，历代志下32:21。
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宫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进都灭了。亚述王马上起行，安心的回到本国，听了他神的妙用，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
OK， 哦，对不起，那个是我打错了，三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哈，三十一节哈，请再帮我读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哈。那这是给西西家的哈。那么这件事，上帝要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哈。所以这样的例子还有了哈。那么这些例子里面，我看到其实呢，神哈，神会按照他的心意哈，把人放在一个特定的一个境况里面哈，而且有神的。我们看到三个例子里面，我们刚才看到三个例子里面哈，其实所有的圣经例，所有的其他例子里面，你可以看到提到神要来让一个人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啊，他用的都是哪个字？试验啊，都是 test 啊。所以雅各说，他说上帝哈，不试探人哈，所以我们的看到圣经的结论是说，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特定境况中的话，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哈，是要来试验我们，但是呢，不是试探，为什么？好，时间到了哈。是简单的答案就是，那个讲我们讲到试探的时候哈，试探的动机啊，动机是恶的啊，动机试探的哈，斗探的是出于一般是出于一个 evil 的这个 desire 哈，这个邪恶的目的或者动机哈，因为神的我们下次还会继续讲哈。那么神的属性哈，神是圣洁的哈，神是美善的。那么神对在神没有任何的恶啊，那么他也不会被恶试，所以在这个雅各说哈，他说这个不是不能，神不能被恶试探哈，神也不喜欢恶，所以呢也不会用邪恶的目的或动机来去试探人哈，所以试探哈不会出于上帝啊，不会出于上帝哈。那么我们下次，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次我们来看，那不是出于上帝的话，那是出于什么？
可不可以有一个思考，就加一经节，下礼拜可以看。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嗯哼，好，圣灵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哈，受魔鬼的试探。受魔鬼的试探，好，所以我们可以下次啊，我们一起来继续来看哈。所以我们有一些讨论，有一些作业啊，回去大家来看一下，下次我们来能够讨论一下哈，能够讨论一下哈。我本来说这堂课呢，我们是能够两次结束哈，那么我们争取两次能够结束第二课哈。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来结束哈。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你在你的话语里面有很多的真理的亮光需要我们我们能够渴慕神的话，我们能够昼夜不住的思想，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你的心意你让我们在生命中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神你自己的计划和心意。那么我们在经历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你，寻求你的心意，看到神你自己要在我们这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如何的让我们不断的长进，不断的能够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意在我们即使是经历苦难，经历失恋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能够有一个在神里面，我们能够有我们合神心意的回应，让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过程中，主啊，我们也能够成为众人的美好的见证，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同奔跑的路程中，我们也能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我们在教会中，让我们的彼此的肢体的关系也能够见证神你的恩典。谢谢主继续的祝福我们在雅各书的这样的灵修讨论
和学习，愿意神你自己的圣灵开我们的心，愿意神你自己领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中当中学到该学的功课。谢谢主，你也自己祝福带领我们即将领受的午餐，愿意让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能够奔跑有力。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